几个礼拜前曾经从哥林多前书追求圣洁讲到性的混乱，但是保罗进一步要讲婚姻，讲到结婚、离婚、再婚，但愿我们的家庭都分别为圣。哥林多许多人误用了神所给美好的礼物，撒旦也尽力要破坏正当婚姻的关系。哥林多时候如此，今天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离婚率是 50% 左右，一半以上，许多地区也都不断的增加。有的报道说美国近几年离婚率减低一点，但是现象没有好转，因为同居未婚的状况比过去多太多了。40年前只有大约40万对未婚同居，去年超过500万对未婚同居，所以婚姻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是需要神的怜悯，是需要上帝保守基督徒能分别为圣。不但一般信徒的婚姻，连牧师家庭婚姻都要求主开恩。前几天在田纳西州居然有师母开枪打死了牧师啊，这实在是很震惊的一些事情啊！愿神怜悯啊，若哥牧师蒙神保守，弟兄姐妹啊都蒙神保守。那么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讨论结婚，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男士娶妻不是犯罪，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夫妻当用合宜的份来彼此相待。这是论结婚的问题，等一下我详细说。然后论到离婚的问题，妻子离开丈夫，丈夫离开妻子，夫妻有离弃的问题，或者一定要离去，由他离去吧。那么讨论离婚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也要进一步的说明。然后离婚之后再求和好，或者和好没有希望，那么怎么样讨论到再婚，这一些我们也简单说明。先从结婚讲起，讲三件事情。第一，结婚不是犯罪。第二，单身是主更好。第三，单身是神的恩赐。先说结婚不是犯罪，这个题目就很奇怪，哥林多教会就碰这个问题，所以保罗跟他们说结婚不是犯罪，如果娶妻不是犯罪，处女出嫁不是犯罪。哥林多教会在两个极端里面，一个是纵欲主义，一个是禁欲主义。这两个极端在前面谈到的以纵欲主义为主，所以他们就去跟娼妓联合无所谓，甚至把自己的后母娶来也无所谓，这是纵欲主义的影响。但是另外一些人受到禁欲主义的影响，禁欲主义可能从两个根源来，一个在希腊全儒主义里面就是禁欲的，严格的禁欲。全儒主义以后产生了斯多亚主义，仍然是强调禁欲的，所以在全儒主义里面的口号，独身是崇高的人生，独身者比结婚者是高级的，这是他们明显的标语。他们甚至这样说， 结婚是不好的，结婚不好， It is not good to marry， 他们的明显标语。所以全儒主义者产生的影响在可能在哥林多，因为哥林多人是喜好希腊哲学。第二个可能的理由，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相当多的人喜欢追求说方言的恩赐，而把说方言的恩赐好像类同于天使的话语。保罗在第十三章就说了，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像敏德罗想德拔一般。那有很多人以为自己说方言就很属灵，像天使一样属灵。天使是不娶不嫁，没有性别，没有性生活，所以属灵的基督徒不应该有性生活，连结了婚的夫妻都要分房，不要在一起。那没有结婚是最好的，如果结婚可能伦理会比较低。但是保罗反对这个说法，保罗说结婚绝对不是犯罪，应该结婚就可以结婚。那现在有一节圣经是学者们研讨相当不容易的，这一节就是第一节，我要请各位再看一看第七章第一节。从这一节你可以了解这个背景，为什么保罗谈这些问题。那里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请问在圣经上面，我说两个字下面有什么东西啊？哦，这个看不出来的哈，这个他们大概不会打点点点哈，打括弧啊，意思是什么呢？原文没有的。原来的圣经里面，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不敬女倒好。所以到底是保罗说的这一句话，还是哥林多人说的这一句话，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从第二世纪以来的许多学者，一直到现在，除了中文和合本之外的翻译本圣经，比方在英文有名的翻译版 NIV、NASB、NRSV、King James Version、EST 等等的英文版圣经，都把它翻成哥林多人说的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所以当时保罗收到信，哥林多的信里面提个问题出来，有一个口号，口号就是男不敬女倒好。所以保罗回答这个问题，论到你们信上说男不敬女倒好，那我的意见是什么呢？所以不把男不敬女倒好是保罗的一个评语，这是保罗重复哥林多人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可能是好的，是正确的。那么男不敬女倒好是什么意思？这个敬这个字不是走进来靠进来的意思，在当时的希腊一般的用法里面，历六个世纪，公元前四五百年到公元后一百两百年，六世纪里面敬常常如果用在男女的用词里面，那就是一种性关系的意思。因为哥林多教会许多的混乱，所以在这边提出来，那保罗就接受他们这个问题。那么这样子，男的不敬女的，跟男女没有性关系是最好。保罗回答这个问题，保罗说好是好，但是哥林多教会这么多淫乱的事情，为了免淫乱的事情，男子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有自己的丈夫。保罗是反对哥林多有一些偏激的禁欲思想，反对哥林多有一些人认为婚姻是不好的。保罗赞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神的设计，这是美好的。因为圣经说那人独居怎么样， 神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在神完成他创造之前，只有一件事不好，那一件就是那人独居不好。亚当被造了，夏娃还没有造成之前是不好的状态，但是神把夏娃造好之后，圣经说那神看所造的是甚好。神创造设定安排了夫妻正当的性的生活，没有不圣洁的，所以保罗说不可以彼此的亏负，除非专心祷告，两厢情愿，暂时的分房，若不然还是要同房。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哥林多教会到底出什么问题，很可能这个问题是当时有很多姐妹们他们追求属灵的恩赐，里面说方言，所以姐妹们有很多认为自己属灵像天使那样，就不娶不嫁，不应该有性生活。为什么我这样讲？我没有冤枉姐妹们，请各位看第七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这一节我来念给各位听。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在这边各位回答一个问题啊，哥林多教会主动提出离婚的是妻子还是丈夫？请回答。都是弟兄们回答哈，真的是妻子，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今天好像不太奇怪，因为妻子有独立生活能力，今天姐妹们也很会赚钱，养活自己没有问题。2000年前这种事情是很少很少的，没有，在犹太社会是不可以的，只有丈夫能提出离婚的要求。在一般社会里面，妇女们也都是依靠丈夫而生活的。那么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有这些奇怪的事情？那么很多研讨推论，可能有一些妻子们自认为是属灵像天使，拒绝地上的性行为，所以跟丈夫分开，那么到了最明显，那就是干脆离开，离婚了。好，无论如何，保罗是反对，认为这样观念是错的啊。结婚是上帝所定的，结婚夫妻之间正当的性行为是上帝看为好的，不是误会，不是不圣洁，不是变成不合神的心意，这是第一件。所以结婚不是犯罪，结婚是神圣的，结婚是美好的。在天主教里面把圣事包括了婚姻在内，那我们基督教只有两件，就是洗礼和圣餐礼，是教会的圣礼，是教会里面分别为圣的圣事，那么其他的没有包括在这个圣礼的里面。那么传统基督教会里面是把结婚婚礼婚姻当作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原则上是没有错，婚姻是神圣的，是神设立的，是神配合的，是美好的。那不过保罗谈到这边，他进一步说，如果能够单身侍奉主就更好，如果能够像他那样子就不必结婚，单身侍主更好。这里不要误解，当保罗说能够单身侍奉主更好，不是伦理道德的好，乃是专心侍奉主的好，伦理道德是一样的啊。在全儒哲学里面，是把单身当成崇高的人生，当成伦理道德比较高级的人生， 这是人的分法，不是上帝的分法。保罗说单身好，是因为单身没有婚姻的约束，他就可以专心做神的工，这一点更好。如果单身不是为了侍奉主，也没有什么好。为了侍奉主单身，他就不必挂心妻子，挂心儿女，挂心事业，有了婚姻的约束，他就必须要养活家人，必须要教养儿女，他就必须要有事业，要能赚钱养活家人。所以婚姻的约束让人侍奉神的时间不足，侍奉神的精力不足。如果说好坏只有这一点，在这里请各位记住一句话，免得我们误解，请念第七章二十七节。第七章二十七节这一节我希望大家念啊，大家一起念，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同声念，请。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这一节你要好好思想，要明白，免得误解保罗的意思啊。妻子缠着啊，我请问在座已经结婚的弟兄，请问你们的妻子是这么可怕缠着你，还是这么可爱跟你在一起？请问可怕还是可爱？啊，大半答都是可爱。好，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可见啊，若哥的婚姻还是蛮好的哈、啊。那怎么保罗说缠着呢？啊，那这个保罗胆子这么大，这个妻子好讨厌的缠着我哈、啊，好像绑住一样。这里你是不了解这个字，这个字你把它翻译看你怎么翻啊。其实这一个字跟三十九节里面约束这个字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字啊。妻子是有婚姻的约束在这里，如果你不结婚，你就没有婚姻的约束；一旦结婚了，你就要受婚姻的约束。约束是什么？就是你的责任，特别丈夫他必须有责任来养活他的妻子和儿女。这是指着两千年前的状态啊。今天有的时候妻子可以养活我们做丈夫的啊，那就是丈夫的福气了。但是啊，两千年前你有责任的，你要约束的，这是缠住这个字，看你怎么翻译啊。所以你有妻子约束着呢，你不能求脱离，你必须要养活这个家庭。你没有妻子的婚姻约束的话，你不要求妻子，这等一下我再讲。单身侍奉主就没有这么多要照顾，没有这么多的烦心，绝对不是伦理道德高层高级啊。那么因为人的思想影响了教会的思想，各位大概知道这两千年来教会慢慢慢慢的发展，也就变成了伦理道德上单身好像比较高超，特别在天主教的制度里面，那一些神父修女是强迫必须单身，许愿单身，然后才有资格做主教，慢慢做枢机主教，然后被选为教皇，都是单身系统。那么没有办法改的，这个前很多人向这个教宗保禄二世建议要改变，都是改不了的啊。虽然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中世纪慢慢慢慢就发生这样的思想啊。基督徒有两类，一类的伦理是一般，一类的伦理是高级。一般就遵守诫命，叫做一般伦理的基督徒。那么高级的要遵守劝告，遵守劝告是什么？那就是神父、修女、主教他们守独身，还要把财产变卖捐给教会，捐给穷人。凡是愿意立愿啊，捐财产给教会给穷人，然后守独身的，那么男士们进到修道院做修士，女士们进到女修道院做修女， 以后慢慢在教会事工里面参与，慢慢慢慢成为神父，然后成为主教等等的事工。所以教会发展过程里面就渐渐的认为神职人员他们有比较高的道德要求，那就是除了手足身还要变卖所有，一般的信徒就不必有这些要求，只要遵守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等等的诫命规条。那么这样的变化我们发现是教会历史里面人慢慢来定的，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从圣经去看，整个旧约里面的神职人员，不管是大祭司、祭司、立位人，通通是结婚的啊，甚至早不可以不结婚。犹太人到了18岁若不结婚的，他们认为是不好的，认为结婚不结婚是不好的，甚至认为结婚免除他们的罪恶，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犹太人到了18岁以后都是鼓励要结婚的，特别是神职人员。那么到了新约慢慢才改变了，新约的改变这里有几个因素，有些是特例，像施洗约翰，像主耶稣自己，然后是保罗。保罗的确劝勉基督徒，如果能够单身为了侍奉主那是很好的啊。那么保罗以后的确有一些人可能都是独身的，圣经没有讲他们有没有结婚，我们不知道，像提摩太、提多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到了公元64年以后，罗马帝国逼迫教会，一直逼迫到公元314年，在这些年日的里面，基督徒是很多的苦难，所以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就有心愿，免得家人连累受苦，免得行动不能方便，大家羡慕独身啊，就单身为主传道。那些侍奉主的人到了第二世纪，这样的风气就更多的风行起来，我不讲很多特例啊。那么到了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时就有两次的教会会议提出来干脆禁止神职人员结婚啊。那么这样的结果被教会否决了，认为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没有规定神职人员不能结婚啊。保罗是没有结婚，请问彼得结婚了没有？请问彼得太太叫什么名字？啊，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哈。但是你怎么知道彼得结婚了？哎，答对了，彼得有岳母嘛，有岳母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太太呢？哈，那算什么岳母？所以彼得是结婚的，那么主耶稣还把他的岳母医治好了。所以教会没有同意，第四世纪两次大会都不通过，说神职人员一定要不结婚。到了第六世纪，罗马皇帝 Justin 他下命令，因为看到这么多主教携儿带女的，他就下一个命令说，凡是以后想做主教的不可以有儿女，如果结婚的把太太当姐妹对待。这是第六世纪，不过这一条命令教会好像不大理他，不大理睬。一直到12世纪在罗马召开了这个 Lateran 他们的大会，才定下来神职人员禁止结婚，这是到了12世纪了。接下来有两任的教皇就宣布就认定这样的条例，所以一直到今天神父、修女、主教不许结婚。不过最近当我们看到天主教神父的性丑闻啊，这样的一些真是很痛心的事情。所以曾经有人就向教宗保禄二世建议啊，取消这一条，圣经没有这一条，为什么要这一条？可是2000年的来的传统是没有办法打破的，所以教宗保禄二世拒绝，不能够废弃这一条。我们看这个情况是很难废除的。那么这种状况不能废除，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单身侍奉主啊，若不是上帝的恩赐是不合宜的。上帝的恩赐需要在人的心理上有特殊恩赐，他可以单独没有神所原来设定的伴侣来同走这一生，这是心理上。另外要在生理上要蒙神特别的保守，在这样混乱的世界里面能够洁身自好，那才能够守单身啊。所以像现在那真是天主教神父的性丑闻是敲响了禁婚的丧钟啊。不过我们还不知道前面怎么发展，可是我们对于那些能够真正单身侍奉主的人需要相当的尊敬和佩服啊。我个人是很佩服的，那一些神父修女能够靠神的恩典，神给这样的恩赐专心侍奉主，他没有什么挂念，没有什么精神上体力或者是分心的事情，所有的都可以用在主的工作上面，这样的人是我最佩服的，非常尊敬的啊。我记得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求神让我不要结婚能够单身，这个跟你们讲过了没有啊？没讲过啊。不过后来没有成功啊，上帝没有给我恩赐啊，那所以结婚了。那么我想好在结婚了，要不结婚若哥就少了一个可爱的师母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真的上帝给你独身的恩赐，你真的愿意独身侍奉主啊，这是极其美好的，这是我们大家所敬佩啊。比方说我们就举，我不晓得哈，这我讲的可能讲不对，像这个我们送出去宣教师 Margaret 这位姐妹啊，她现在都还没有结婚嘛，也没有听说有男朋友啊，有没有人听说啊？没有的啊，感谢主啊，我就为她感谢主。这样一个姐妹她可以结婚嘛，她有自己有很大的本事，有很多的这个才华，她却跑去宣教，跑去宣教恐怕结婚的希望是越来越减少了，越减少了啊，这个路越来越窄了。但是她如果有这个恩赐，有这样上帝给她的特别恩典，我们要真的特别敬重，特别为她祷告，保守他一个美好的见证。那除了他还有好多位了，还有很多没有结婚的呢，那要看神有没有给你恩赐啊。如果真的给你恩赐，为了侍奉主，这实在是像保罗一样，我们都很敬佩感谢赞美主。但是若没有那样的恩赐，求神为你预备配偶，求神为你预备美好的婚姻啊。若不然天天不能专心，反而不能专心侍奉主啊，反而在那边胡思乱想，或者是变成很混乱啊。所以求主恩待，凡是没有结婚的啊，好好祷告啊。如果上帝真的给你恩赐的话，你就专心侍奉主吧啊，那神都纪念。但是如果没有给你恩赐，好好祷告，求主赏赐合宜的配偶给你。所以讲到结婚啊，我就简单说这么多。保罗是看重结婚是很神圣的，结婚是神所定的，结婚是美好的，所以结婚绝对不是犯罪，结婚绝对不会变成伦理层次的低层啊，结婚是神看为美好的。若是能够单身侍奉主，感谢赞美主啊，若没有恩赐，要为婚姻好好祷告，神必为我们开路。第二件事情讲离婚，那么离婚原则上神是不喜悦的，因为神设立婚姻，二人成为一体，原来的目标一直到死才结束婚姻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神是厌恶离婚的事情，神是恨恶休妻的事情，可是这个事一直都在发生了，所以有一些原则提出来，有一些也让我们知道怎么弥补那一些人的错误。我首先要讲一件事情， 在哥林多前书七章里面第十节用离开这两个字，十一节十三节用离弃这两个字，十五节用离去这个字，所以离开、离弃、离去，简单说这三个相同的意思都等于离婚。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从第十节到十五节是讨论到离婚的事情。那么这个离婚的事情，保罗说主耶稣怎么讲，他自己怎么吩咐，然后我们再从旧约找出一些原则，摩西怎么吩咐，来说明这个离婚的原则。首先主耶稣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不可离开妻子，所以最基本原则是不要离婚。可是主耶稣讲过了，若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是可以离婚，可以再婚，凡休妻另娶的为了淫乱的缘故是可以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是不可以的。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里面很明显的说明。所以若是对方犯淫乱的话是可以离婚，不过若能够饶恕对方，对方真诚悔改，要学习真诚的饶恕之后和好，这样的情况是更合上帝心意的。可是有的时候是很难和好了，很难悔改了。所以若因淫乱的事情，圣经是准许离婚，准许再婚。但是如果一方非基督徒，一方基督徒的婚姻，那么是不是非基督徒会让基督徒变成不圣洁呢？是不是因为非基督徒会让基督徒变成不圣洁，所以基督徒应该离婚呢？保罗提出不可以的。如果我们的配偶没有信耶稣，不但不是他让我们信耶稣一方变不圣洁，乃是信耶稣的这一个配偶让对方变成圣洁，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能说配偶不信主，为了保持我的圣洁我跟他离婚，保罗说这个是绝对不可以。那么这里顺便我要解释一下，这里圣洁是什么意思啊？这里的圣洁不是我们题目上讲追求圣洁这一个的基本含义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所有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都成圣，都是圣徒，这样的圣洁也跟这个圣洁不一样。哥林多后书说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得以成为圣洁。那一个圣洁也跟第七章这边讲的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保罗说这里的人虽然因信的配偶成为圣洁，可是还没有得救啊。保罗后面说你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那么这话的意思就是还没有得救。那还没有得救什么叫圣洁？圣洁的意思，当时的社会风气非常的不好，这个没有信的配偶维持在婚姻的里面，可以免掉受当时社会歪风的影响，免得这个不信的丈夫就去跟娼妓联合，受真正社会不圣洁的污染。当他保持在婚姻的里面，使他维持能够跟上帝接触的机会，能够接受上帝施恩的机会。所以这样的意思是指着圣洁， 被分别，能够不受社会歪风，能够继续让上帝施恩，这样的一种境界里面是被分别出来。那么保罗提到，那么如果不信的这一方一定要离去，那就是一种恶意的离弃。我们基督徒这一方是不得已之下可以离婚，但请记住，是被动离婚，不可以主动离婚。我们基督徒要寻求和睦，要寻求和好，绝对不是主动提出离异。我们要维持婚姻。那也许你会觉得，哎，保罗不是说吗，上帝召我们要我们和睦，那万一不和睦是不是就可以离婚呢？不和睦就是吵架了。请问是不是夫妻吵架就可以离婚？可不可以啊？如果吵架就离婚，请问世界上有没有不吵架的夫妻？请问有没有？若哥有没有？啊，夫妻不吵架，如果有，只有到天上才会有，对不对哈？现在我们还在哪里啊？还在地上啊！现在你如果一直说没有，恐怕你多犯一个罪了，那就是骗人了哈。哪里会没有呢？啊，夫妻一定会吵架的，那不是不和睦了吗？那保罗不是说上帝召我们要我们和睦？那既然不和睦，好吧，吵五次架就离婚，那你开始记了哈。那或者十次吧，那很快就到了，对不对哈？那就怎么办呢？那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这里要讲解圣经要注意啊，千万不能说哦，我根据这个第十六节啊，所以呢，上帝召我们是要我们十五节最后，上帝召我们要我们和睦，我们不和睦我们就离婚吧。这一节请特别特别注意，我们中文少翻译一个字，这个字太重要却没有翻出来。上帝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第一个字应该有一个但是，这个字但没有翻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但什么意思？应该翻出来的强调，但更应该这样说。更应该怎么说呢？上帝召我们是要我们和睦，这样才连于下文。下文说呢，你这做妻子的怎么能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能知道不救你的妻子呢？所以上面是说这样说了，那个不信的人一定要离去，那就只好由他离去吧。无论弟兄姐妹碰到这样的事不必拘束，然后停下来。下面保罗说，但是上帝召我们是要我们和睦，意思就是说由他离去吧，里面你要保持一个心啊，若还能够挽回就挽回吧，若还能够和睦想办法和睦吧。我怎么知道我不能救我的妻子呢？我的妻子怎么知道不能救丈夫呢？这是一段话连在一起的。所以不要把上帝召我们要我们和睦连到上面去，既然不和睦就去吧，就走吧。那巴不得赶快他提出来，一提马上准，那样的心态就错了。提了还不要准，哎呀，不要走吧，不要去吧，还是和睦吧。上帝召我们要我们和睦，继续生活，将来就救他的配偶了。这是这一段话的意思啊。所以请问吵架几次才离婚？请回答。七次啊，乱讲哈。不可以离婚啊，吵架不可以离婚哈。吵架要和睦哈，吵完就要和睦啊，和睦上帝要帮助我们。直到真的这个做丈夫的离弃，丈夫不负责任离弃。所以回到有一节很难的经文啊，请各位现在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跟十一两节啊， 第十跟十一两节找到了，我们同声念：情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数白白的出去啊。这一段话是讲到本来一个卑女啊，结果呢这个主人把卑女许给他的儿子做媳妇啊，那做了媳妇之后，没想到以后这个儿子又另娶了一个女子。那么前面的前妻虽然过去是卑女，以后变成前妻，她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都不可减少。那么吃食衣服是物质的需要，好合的事是情感的需要。所以有不少学者从这一节来思考，在摩西律法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提到准许自由离去离婚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有可能啊。如果丈夫在物质上虐待妻子弃养，丈夫在情感上虐待妻子等于弃婚，那么就跟保罗刚才讲的那个不幸的人离弃他的妻子类似的状况。这样的一种离弃，恶意的冷落、离弃、虐待，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离婚的因素啊。不过我们要谨慎处理，最好像主耶稣讲的，私下解决不了的话，两三个人解决不了的话，告诉教会许多人，大家来劝，直到这个丈夫是铁了心不肯悔改，恶意的虐待，恶意的在物质上情感上恶意的一种弃养等于弃婚，那是不得已之下才是离婚的情况。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可能的三种情况：一种犯淫乱，一种是不幸的他离弃，一种是恶意的虐待弃养弃婚，这样的情况之下考虑到离婚的事情。那么凡是离婚之后应该暂时的安静反省啊，忏悔更新啊。所以原则上教会的侍奉暂时停止啊，特别是代表性的有职分的工作都暂时停止，个人侍工还是可以啊。像撒玛利亚夫人，她是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她丈夫，当她悔改认罪信主了，他马上去传福音，个人去传福音啊。可是代表教会性的职分要暂时停止。那最后我简单说一下，再婚就结束了。第一，什么样情况可以再婚？凡是因对方犯淫乱的是可以再婚，难以复合无法复合的，这是第一。第二，若是不信主的恶意离弃非要离开，保罗说不再受约束，不再受拘束，而这一句话在希腊罗马社会里面就是不再受婚姻的拘束，是可以自由再婚的那样的一种用法，至少在罗马希腊社会里面。而保罗引用这一句，弟兄们姐妹们都不必拘束，是可能这种状况之下可以再婚。不过最好你等对方先再婚了，对方或者先有了不当的性关系，我们更合宜的再婚啊。反正离婚之后要等一段时间，安静一段时间，反省，要能够更新忏悔，这样的一段过程。那很多这种恶意离弃的他很快会再婚的啊。那么像这个第三种状况，恶意的虐待弃婚弃养的，跟第二种是差不多的状况啊。那么配偶死亡了，这是合宜的啊，不管是寡妇官夫都是再婚可以的。那最后一件事我就要结束了啊。如果再婚啊，请问再婚的对象应该是哪里人啊？在族里的人啊，不是问你山东人广东人哈，什么人都可以， 要在主里面的人。那我再多问一句，寡妇再嫁，嫁主里的人，那么官夫再娶，娶哪里人？也是主里的人。那再多问一句，第一次结婚要跟哪里人结婚？所以第一次跟主里人，第二次也是主里的人啊，不要太多次啊，一次就够了啊，一次就够了。但是如果再婚要主里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啊，你千万不要说我用宣教的目的来结婚啊，我一定要把对象带信主，保证啊是困难多多的啊，那真是你要吃很多很多苦头啊，很可能你带不了他信主，他把你带去不信了，或者说离弃，或者不聚会了。这很简单嘛，我站在台上啊，我要把尤其方长老拉上来容易呢，还是尤长老把我拉下去容易？请问哪一样容易啊？当然拉下去容易嘛啊，他又那么胖，我拉上来我拉不动啊，怎么可以拉上来？拉拉就自己下去了啊。凡是有宣教目的去结婚的，常常你会感觉哇没有办法，拉不动的啊，拉到后来你很辛苦很辛苦，而且你的儿女受影响，你的整个生活受影响，人生观，你的价值观，通通很苦难啊。愿神恩待我们在座的能够好好靠主有美好的婚姻。有人说婚姻可以是人间的天堂，也可以是人间的地狱。愿若哥的所有家庭因为主耶稣在我们家里做主，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美好的来侍奉主。那如果在人生过程中曾经有惨痛的离婚的过程的，相信主会赦免我们，相信主会扶持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再婚以后把一个新的境界献给主。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是扶持，不是彼此定罪，是彼此同走天路。那一些经过痛苦的人，我们要懂得体恤，懂得安慰，懂得扶持。我们活在好的婚姻家庭中的，你要珍惜，你要靠主的恩惠慈爱让家庭更美满，让家人都享受在地如同在天。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设计婚姻的制度，感谢你配合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恳求你赐福在若歌所有成家的家庭，每一个家都尊主耶稣为大，主耶稣是一家之主，带领我们来过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在婚姻家庭中来侍奉主，见证主的荣耀。也相信主会看顾引导还没有结婚的，保守赏赐给他们合宜的婚姻对象。主啊，若是过去有过惨痛的经验，相信你会安慰，你会扶持，你也会引领，也会使用，让过去的伤痛做今天的境界，让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努力经营我们的婚姻。谢谢主赐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